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荣耀和荣光在原文里面常常是一个字，所以我们今天就用比较通俗的荣耀哈。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会幕。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什么叫做耶和华的荣耀或荣光？通常我们把它了解成，当神把他奇妙、伟大、美好、良善、智慧的本性和作为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荣耀。那我们就应该说，在每一件事情，在整个的宇宙，甚至宇宙未造之前，在每一分钟每一秒钟，这个时空那个时空，在发生了很特别的事或没有特别的事，在你在我在一个细胞的身上，都充满了神的荣耀，因为每件事都是神在那里做，每件事都在神那里带领。所以我们应该是不只是献殿的时候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应该在每一个时候每一件事都看到上帝奇妙、伟大、智慧、善良的作为。可是以我们的小性而言，各位，我们真的很少看到，我们很少觉得上帝做了什么很荣耀的事啊。他叫死人复活的时候，或者一些特别的神迹的时候，我们说哦，神做事了。否则我们常常不觉得神做了什么很奇妙的事。这个会幕的设立就是这样。各位，会幕哈，上个我这次准备这我觉得有点无以为继哈，因为上礼拜胡维华牧师已经把会幕里面东西都讲了，而且讲的应该是非常精彩哈。不过我就再提一点点好了哈。各位，会幕哈，45尺长，15尺高，15尺宽，是用海狗皮和山羊皮搭成的，像童子军的一个帐幕，大小比我们一楼的交易厅还要小一点，里面就是海狗皮帐幕搭成的。那然后在这个搭成了，然后里面装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也非常简单。圣经上说，那个上帝的荣耀充满了这个地方，我们中文翻荣光啊，就表示好像很亮，亮到哈，荣耀到摩西都进不去。可是你再仔细看一看啊，一个比我们交易厅还要小的一个帐篷，不要说比我们交易厅还小的帐篷，如果有人到信友堂第一次来信友堂，然后看看上面有两个吊灯，然后就说哇，信友堂荣耀无比，美轮美奂，哎呦，实在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建筑。我们会说乡下人没见识嘛，夜郎没看过，没见过世面，井底之蛙，这算什么？比起一些比起一些美国的教会，更不要说跟欧洲的比起来，这算什么美轮美奂？那会幕有什么美轮美奂啊？非常简单。那甚至呢，它如果有一些金碧辉煌的东西，也让我们觉得当好。海狗皮这没什么了不起，山羊皮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又那么小也没什么了不起。里面呢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圣所，一个是至圣所。圣所里面摆三样东西，一个呢就是桌子，那个桌子上面放的12个饼，那饼各位也不是什么提拉米苏啊，也不是什么很棒，就是12张饼嘛。那个12张饼呢有一点像象征着以色列献给上帝吃的，也更像是上帝为以色列12个支派预备的食物，其实就是放那放一个礼拜，等到一个礼拜完了就给祭司吃了，所以牧师只能吃一个礼拜以后的旧的东西，因为肝大概也不会发霉哈。那然后就放新的在那边，大卫逃难的时候也吃过。好，圣所里面第一个有个桌子，然后放12张饼，非常不起眼，任何一个西点面包厂都比它好很多。然后 第二个圣所里面呢有金灯台啊，就是点灯的，虽然金灯台金子做的那个灯台有点贵重，可是也不过是橄榄油嘛，点嘛，也比我们这些灯要暗太多了，没什么了不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不大知道叫香坛，香坛就是香坛呢是烧香用的，我们倒很难想象啊，圣所里面有烧香，一讲烧香呢都是好像拜佛的地方啊，有香坛，香坛其实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可能是去腥臭用的，有去腥臭，因为你知道圣殿的特点就是很腥很臭，圣殿天天都要献千千万万牛羊，你还记得传统市场杀几只鸡和鸭都很腥臭的，他们天天杀那么多牛羊，那个很臭很腥，苍蝇蚊子可能都很多，所以需要有香驱逐这些蚊虫。另外呢，香也是象征这个祷告，在诗篇里面141篇第二节，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冉冉上升，好像是祷告。香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当大祭司到神面前的时候点那个香，烟雾弥漫，让神看不到大祭司，免得他死亡，这当然都是象征性的说法，表示有罪的人没有办法亲近上帝。各位，这两个我们不大知道的三个桌子不需要形容了，那如果你要知道金灯台的样子或者那个香坛的样子啊，我们的那个和合本的今天这一页121页上面就是金灯台，下面就是香坛，就点香的哈。那这三个东西，然后就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只有一个东西，就是约柜，我们已经讲过了。那很简单，可是也有贵重的东西。你知道在这个小小的一个比我们一楼还小的厅里面，它的这些器材哈，用了一吨的金子，你没有听错， one ton， 一吨的金子，两吨的铜，三吨的银子。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用到这么多，除非它也是高铁才能用钱不当吗？啊，我不太了解哈。那么不太高明的一个地方被上帝说成充满了荣耀。如果有一些贵重的东西又跟其他的那个简陋的不相称啊，弟兄姐妹，这表示什么？因为会幕或者这个圣所其实就是代表了圣殿，代表教会，就代表了你我，甚至可以代表了神整个的创造。这里有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就是上帝的荣耀，上帝无限的智慧、美丽、善良，在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受造物身上，就是包括在你我身上，都显出来。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明；物不在美，有神则荣。弟兄姐妹，你我每个人身上都有神无限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信靠上帝的话，我们求神把他的永远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身上。我知道我们很多人有自卑感，很多人自我形象不好，我们也有基本的美感、正义感，我们也不会觉得神的做事在我们在其他身上都好。但是我今天要说，你从会幕这么简陋、这么看起来不大理想的东西里面居然有这样大上帝的荣耀啊！那这个真理希望能够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哥林多前书12章就讲到，今天在教会里面就跟当年的会幕一样，不管是海狗皮，你就是一张海狗皮，或者你是那一吨金子里面的一个部分，都是荣耀的，都是一个身体上不可缺少的。哥林多前书12章22到24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得着俊美。好了，我知道你会说，哦，伟人长老，你是金晶，你当然会说这种话，我是海狗皮，我就觉得神的带领很不公平啊。好，我们不能够涉及不能够讲太多关于神的公平这些事情，我们在其他地方讲过哈。不过我要再说哈，如果我们不相信有一位全能慈爱的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彰显了他的智慧、 慈爱能力公义的荣耀的话，各位，你要抱怨自己，抱怨国家社会文化的不公不义不好，你连抱怨的理由都没有。因为除非有位绝对慈爱公义的神，而且给我们这些观念的话，我们连抱怨的理由都没有。因此我要说，不管信主不信主的人，对这个世界上帝的安排觉得没有荣耀不好，你越是觉得不公不义，我越要说你那正义感，你那美感更显出有这样一位上帝。你们念哲学知道康德很反对这种论点，他说观念跟实际不一样，用在其他事上是对的，用在神的身上完全不对。我最近又看到那个关于在中国大陆艾滋病的一个见证，很平凡也很伤痛。就是第一个，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多穷人。各位，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不是在批评中国政府或任何，我只是在说一个事实，在中国有广大相当穷的人，那穷是你想不到。我想在印度非洲更是这样。这对夫妻怎么得艾滋的呢？这是农人嘛，他就是生了孩子没有奶水，小孩要饿死了，结果老实的丈夫就去卖血。我还有一张照片，那张照片马牧师借去了，各位看了真叫人难过。争先恐后的人挤着要挤进一个医院的门去卖血，他的先生就去卖血，然后买了奶粉回来，小孩就有的吃。当然你也知道，就在这卖血过程当中，他就得了艾滋，他太太也得了。然后很频繁的，就这对夫妻跟很多人一样，后来有人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就信耶稣了。先生已经死了，太太现在也是大概临终了，他这是口述的一个见证。我稀奇的是， 我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为什么这么频繁的人，当他得了艾滋病那么绝望，然后信了耶稣以后，他真的说，他不必骗我们，人都要死了，他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真是非常感恩非常喜乐， 我知道神这么爱我，宇宙万物的主宰爱我照顾我，我非常平安非常喜乐。我不懂，各位，我得了一个高血压都吓死了，天天什么平安喜乐跟人家讲会啊？我常常跟人家讲我的信仰是，我的神学是公子哥儿型的，可能很正确，可能甚至还不太正确，很真但是不活。为什么这么多人，对，从世界来讲他很平凡，从世界上他没有博士甚至字都不认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神在他们身上的可以显出这么大的荣耀，也就是在这么艰难中他仍然能信神。对，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就说那就叫愚民政策啊，基督教就是这样骗人的，就是鸦片。好，我再一次说，我不跟你争这些事情，我要再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你在批评人家愚民政策，你说别人不聪明不智慧不公义，你连理由都没有。除非有这样一位上帝，你连这个世界不公不义不智的理由你都找不到。我也是在差不多同样一个礼拜，我看到另外一个相，可以说同样也是见证但是相反的，是两个人，有一个我曾经提过，一个是 Bowden of Yale， Bowden 应该是 B-O-D-E-N、哦、Bowden 他是美国一个非常富有人家的一个孩子。那有钱的人，他有钱到他是在 Newport 的那些地方，他兴趣是 yachting、啊、就是使帆船。各位，那都是不是，不仅是你要很有钱，要身份地位很高才能够有这种嗜好。后来他在念耶鲁的时候，他真的重生得救，把自己献给主，然后去念 Princeton 神学院，然后他立志到回教当中传福音，这是二十世纪初的事情。那么他的书有一本小小传记，现在已经绝版，叫《忠心的管家》。那么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能了解，我一点都不感动，我甚至非常生气。为什么呢？因为这位非常优秀非常爱主真是单纯的不得了的人，他在立志把自己献给主，神学院毕业，这么优秀，成绩品德大家都说好的不得了，他也 give up 他爸爸自己所有的事业，他就做一个传道人，然后他就到开罗去学阿拉伯文，几个月得了脑膜炎就死了，25岁。他巨大的遗产我不知道多少，这是二十世纪初啊， 单单捐给中国的一个回教医院就是25万美金。这个医院呢，在甘肃的兰州。这个医院就跟另外一个人连在一起了，叫 Dr. George King， 中文翻金品山啊，不是金三角，金品山哈，品格的品。金品山医生是在中国出生，他是英国人，他父亲就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叫金辅仁，也当然也是英国人。那么后来他在爱丁堡大学的医学院毕业，他得到了，他是以第一级的荣誉生在爱丁堡大学的医学院毕业。然后他也在1911年他回到中国，1911年就刚好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回到中国，然后他们就去大西北甘肃这些地方传福音。这些事情各位都多得不得了，只是我们不大知道而已。他在那里呢服侍回教徒，那就在那个时候，这两个不认识的人有了关联。 Bowden of Yale 他所捐的25万美金就在这个地方盖了一个医院，服侍回教人，而且特别是有妇女部，因为回教的妇男女不能在一起接触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不接触，包括我们华人不接触的麻风病院，他就在这里服侍。后来他是在过河的时候，就是在我忘记是哪一条河，也在甘肃淹死了。我不懂哎，我不懂上帝在做什么。就是你看到这些，我现在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有什么荣耀，这有什么智慧，这有什么公平，这 stupid。 上帝打盹了，睡觉了，而且这样的事千千万万。我求主帮助我们，我看到这个，我想到今天我们讲的道，在一个不毛之地，在一个旷野，有一个帐篷，里面什么海狗皮啊，山羊皮，然后里面又用了一顿的金子，很多事情很不搭调，很多事情很奇怪。我只有求主帮助我们，我求主帮助我们更加有信心，能够在他一切的作为，包括在我们自己可能不幸的婚姻、身体、家庭、政治上面，我们能看到主你仍然在掌管。各位，这是很伟大的事情。我曾经上一次在青少讲过，我在这里再提一下。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叫以马解马，就是用马太福音16章解达文西密码。我根本不要提达文西密码，我也 不想提，连反驳都懒得反驳。这些异端层出不穷，我们没有必要去了解它，我觉得我们把正统了解就好了。不过达文西密码和所有的异端能够风行就只有两点，就是第一个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第二个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所有的异端，犹大福音等都是这样。人为什么喜欢这个？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不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话，那我们就很好了。哎呀，我无罪，你也无罪，我们不需要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我们没有那么罪孽深重，我们好得很。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十字架就是多余的，赎罪就是多余的，我们很好。第二个，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我们也不必背起十字架舍己来跟随他了。一个，神没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成全救赎，一个我们也不需要背十字架跟随他，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异端受欢迎，达文西密码受欢迎，都是这样。但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我要讲的是这个现象在旧约新约都有了，都有假先知假基督敌基督，在耶稣的时候就有。马太福音16章，耶稣问别人说我是谁啊？这个 Dan Brown 说我是谁啊？犹大福音说我是谁啊？你是先知里的一位，你是耶利米，你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众说纷纭。然后耶稣问了一个全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各位，这个问题是生死的问题，这问题你将来在审判台前也要回答的，这问题是每个人都要问的最重要的问题。耶稣说，你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如果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能够从心里回答出彼得的答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天上天使天君甚至上帝都要为你鼓掌。 有福啊，西门巴约拿，你真有福啊，你中了古今中外有史以来最巨额的奖金10亿。 No， 你拿到了天国的钥匙，这不是人给你的指示，这是天父给你的指示。亲爱弟兄姐妹，你能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就跟千千万万的基督徒说了同样一句话，你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你是道成肉身的真神，你是童女玛利亚感孕而生，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而复活的那一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随时的帮助，你是我的磐石，你赐我力量，永生真理，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恭喜你。这不是天上的，这不是人间的指示，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千千万万比我们更聪明的博士教授，他们都不能说出这句话，你说出来了，你是有福的，我愿你珍惜这个福气。如果一个人看到耶稣是他的救主，他会看到上帝所做的每件事都是荣耀的，即便在堕落的世界。如果你没有看到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你的救主，各位，我们的神学都有问题。包括我们通常会用几件事来说上帝的荣耀，每个基督徒还有以前的神学家最喜欢说的就是，你看上帝的创造，诗篇第八篇和第十九篇，哦，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在诸天何其的美，哎，你的创造真奇妙。然后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告诉我们说，哎呦，你看神的管理多奇妙，你看世事的运转，你看宇宙，你看这些是太阳系啊，这运转多么的奇妙。各位是吗？你再想想是吗？上帝的创造很奇妙吗？在堕落的世界，上帝的 providence 就是他的管理很奇妙吗？哈佛大学刚刚过世的古生物学者斯蒂芬·古尔德，他当然不是基督徒，他写过好多书，有一本叫《大熊猫的拇指》，应该中文也有翻译。他当然不相信有一个全智的上帝，慈爱的上帝创造了一切，而且在管理一切。他提出一个每一个进化论者真正懂达尔文主义的，真正懂进化论的人的一个观点。根本进化论达尔文主义不是在讲什么优胜劣败物竞天择，没有优也没有劣，不仅神没有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在 evolution 根本没有进那个字的意思，没有进步。进化论达尔文主义只在讲这世界的一切是无缘无故，没有一个智慧者，没有意义，什么都没有，巧合而已，这是进化论。他说，哎呀，什么上帝什么进化留下来是好的，不是的。拉马克的进化论还有点这个味道，达尔文的绝对没有。他大熊猫的拇指就是那个进化的很拙劣啊。这本书引起很多争论，有人说大熊猫拇指还是不错，我们不去进入那个争执哈，你没有时间去搞那个大熊猫拇指，我自己我都不太知道。有一个男孩子第一次跟他女朋友约会，他什么都不会，他只好这样一直转。那女孩子说，你只会这样，他说我还会这样。看不到的，对不起哈、啊。我的拇指大也只会这样，不会这样。各位，你不必是生物学者，你不必是大神学家，你就是有一面镜子，你照照你的镜子，你觉得上帝把你照得很好吗？你不觉得你常常说，哎呀，我应该高一点，应该俊一点，身材好一点吗？各位，你真的能够像诗篇139篇14节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你的受造奇妙吗？还是你天天就在怨，天天自我形象越来越坏？不仅我们的创造我们觉得不够好，不够聪明，不够美丽，我们也对上帝的管理很多不满意，包括冷气，我觉得现在冷气好像有点问题，不大冷哈。 好像真的这个世界因为人的罪恶，有太多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至于神好像没有好好的管，以至于神管理的让我们很遗憾。哎，各位，圣经从来没有回避这些问题，圣经从来没有讲到说神的创造很好，不过那个是在当年罪恶没有进入世界的时候神创造的非常好，罪恶进入世界以后这个世界就很乱了，神就没有再管它了，就是魔鬼在管理了，而将来在新天新地也会很好。不，神没有回避现代的困难。哦，在约伯记里面，约伯记本身就讲到好像神在管理之下的很多不合情不合理的时候，神就有讲到说大海，大海是以色列很害怕的。约伯记第38章第9到11节，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他的布，为他定界限，为他安门和栓，说你不可越过，你的狂傲的浪要停在这里。11世纪英国有一个国王叫 Canute， C-A-N-U-T-E， King Canute 非常能干，那么他旁边就一大堆小人啊，朝臣耶纳说，哎呦王啊，你真伟大，你全能，你什么都办到，你很棒很棒很棒很棒。我相信很多总统也常常听到这一类的话，然后你什么都能。 Canute 是很伟大，但他最伟大的地方就知道他没有那么伟大。他有一天大家又在那里吹捧他的时候，他就命令把他的椅子搬到海边，那时候正在涨潮，那水就慢慢涨上来了。可努就装得很生气说，海啊，我命令你不可以把我脚弄湿。哎，不行啊，那海还继续涨啊。他就 越来继续骂。哇，他的那些马屁精在旁边看得面面相觑，怎么办呢？最后就说，王啊，你不能够叫水不涨潮啊。可努就哈哈大笑，他说，我早就跟你们讲过，我不是全能的上帝，我连叫海水留在它原来的地方都办不到。他说 Let all men know how empty and worthless is the power of the kings, for there is none worthy of the name but God, whom heaven, earth, and the sea obey. 让全世界都知道王的权力是空虚的，只有上帝配得这样的权柄，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都服他。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上帝让海停在哪里，海浪就停在哪里。上帝有时候让他越过一般的界限，造成巨大的海啸，死了几十万人，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